老中家私搬迁大酬宾，626-571-8338，626-571-8338。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纽约以及洛杉矶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7月29号星期一，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 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大约在几个礼拜以前哦，这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北约，发表了一份联合宣言。这个份宣言里面呢，提到就是用言辞非常严厉的点名中国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关键支持者，然后呢，呼吁中国要立即停止提供俄国战争的物资还有政治的支持。那么这个事情发表之后呢，中国的外交部马上就立刻跳出来反驳北约的指责，然后呢，在上个礼拜的时候，中国的国防部还加大的力度啊，召开记者会，表示说北约才是战乱的播种机啊。那么北约刻意的抹黑中国，然后这个事情啊，现在发展到这里，那么双方呢都有各自不同的理念啊。那么我想，这个俄乌战争也打了2年的时间了，那么俄国的背后到底是不是有人故意在撑腰呢？是不是中国在偷偷的补给呢？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的两位特别来宾呢，第一位是许建宏先生。 Hello 许先生你好，欢迎参加我们的节目。
赵姐好，东西两岸的听众大家好，
欢迎您来。好，第二位呢是魏凌峰先生。魏先生你好。
广宇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来。好，我想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主题两位都知道了，我想先来请教这个许建宏先生好不好。俄乌战争，中国过去一直对外宣称他们是中立的，他们是中立的态度，那么打了2年的仗以后，北约现在突然之间告诉全世界中国就是在俄国背后偷偷给武器支援的关键支持者，那么你的看法是什么呢？你的分析。
这个中共他所谓的中立，大概是类似二战的时候的西班牙或者泰国那样的中立吧。他当然是看谁有利，他就往哪边靠嘛。那一开始俄罗斯进攻乌克兰的时候，他们什么1小时12分钟就可以把乌克兰打下，他们认为那个时候俄罗斯是有利的。所以你看那个时候刚刚爆发战的时候，那些抖音啊或者他们小红书宣传，全部都一面倒的挺俄罗斯，包括他们很多中共的军事专家，通通都是挺俄罗斯的，而且挺得很夸张。甚至包括说，因为那个时候我人在台湾嘛，甚至说像一些台湾的一些亲蓝团体或者所谓的亲中团体，他们群组里面发的那些所有的那些宣传文献，甚至台湾的一些深蓝的名嘴，言论上都是听中共，都是在一面倒的支持俄罗斯，好像俄罗斯是他们父母一样。那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中共那个时候他们认定俄罗斯会赢，他们当然就支持俄罗斯嘛。那他们的宣传也全都是偏袒俄罗斯，甚至他们去把俄罗斯的那些官方的那些虚假的那些假讯息，说什么乌克兰是纳粹，乌克兰杀对俄罗斯裔的乌克兰人进行屠杀，这些假讯息全部都信以为真，都而且就当成唯一的事实在那边宣传。我那个时候就很不满了，为什么会这个样子？那后来因为乌克兰打的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好，就是说虽然说他没有真的把俄罗斯扑出去他的国境，但至少他没灭亡，而且他所谓一小时我忘了27分钟还是几小时，他也没把基辅占领，所以乌克兰撑下来了。然后所以中共他又不，他现在又就开始玩两面手法，他一下又他不敢像北韩。我们首先要我要先这个时候我也同情俄罗斯，第一个就是说中共他不像北韩跟伊朗那么讲义气，他给俄罗斯钱是一回事，可他同时又卖武器给乌克兰，他又卖一堆无人加那个大疆无人机给乌克兰。那他在宣传上一直说美国在拱火，美国在逼乌克兰打仗，可事实上根本是相反，是他在拱火啊。他一方面他不劝俄罗斯停战，一方面他又在给乌克兰武器，那他到底现在是在干什么我也看不太懂。我觉得他就是想要从中拿到他最好最大的利益。然后他的那个他的许，然后大陆老百姓也开始对他觉得很奇，他态度到底什么？像他前阵子那个香格里拉会谈，在那个国防全世界国防部的那个部长，好像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会谈上，中共有个少将叫徐辉在那边说乌克兰应该赶快停战，要赶快投降。那一些大陆人都看不下去，说你现在是要当汪精卫，你是叫泽伦斯基当汪精卫吗？那你中共以前在那边一直骂蒋介石不抗日，然后你又骂汪精卫是汉奸，你就现在你在叫人家当汉奸，叫人家去投降，那就这个中共自己宣传 他都不连贯嘛。那你今天说北约在引战，我是觉得你才是那一个在说谎、在拱火、在从中讨好处的人。
OK， 好，来，我讲所以这个许先刚刚讲到，就是说他的一番解释就是。中国他做了很多的事情哦，这个是绝对不是中立的，而且又卖武器给乌克兰，然后呢又讨好俄罗斯，这哪里叫中立啊？北约现在告诉全世界这是实话而已啊。来，我们接下来请魏凌峰先生，你的看法呢？
我觉得刚才许先生他对这个中立的这个定义啊有一定程度的误解，就是说中立呢只是说我不去参与他们交战双方两个国家的战争，我不去给任何一方站台，不去说他哪一方是对哪一方是错。但是中立并不代表说我不顾我自己的国家利益我就完全不与两个国家进行任何来往，这不是中立的，这不是一个中立的一个定义。中立的定义它实际上呢是可以继续跟不管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继续进行正常的这种经济贸易的来往，而且呢对于俄罗斯，因为它有非常庞大的石油天然气这种能源方面的资源，中国也有非常大的这种能源方面的缺口，所以中国进一步的扩大购买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并不是基于说中国对俄罗斯一种战争的支持，而是说中国有这种实际的国内的经济的需求，它需要有一个这样有稳定资源这个出口的国家，它能够购买到这样的石油天然气。所以说呢，这与中国是否在俄乌之间是否有任何的这个立场的摇摆，或者说是不是在支持俄罗斯打仗，这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同时呢，我们知道过去几天这个乌克兰的外长也访问了中国，而且乌克兰的外长在访问中国时候呢也再一次的确定说，直到今天中国还是乌克兰最大的这个经贸合作伙伴，而且中国也是乌克兰的粮食的最大出口国。
Okay.
所以说中国真的没有在俄乌之间选边站队支持哪一方打仗。
OK， 好，来，这个许建宏先生，你刚才听到魏先生讲法，认为说中立的意思就是以中国来讲的话或者外面的解读就是只为国家利益，我不跟双方交战，就是我该干嘛该干嘛，我的利益我一定要为人民来继续的做，因为中国它是一个政府嘛，你今天他要跟俄罗斯买石油，他要卖武器或者是卖什么无人机给乌克兰，就还是一样啊，国家利益只是不交战啊，所以这就叫中立。你对于中立的定义你的看法呢？
那他要这样讲，我刚刚前面就举了嘛。那二战的时候，泰国跟西班牙也是中立啊。那冷战的时候，芬兰也中立。可他们真的中立吗？他们明明就是在看谁。他们轴心国强的时候就帮轴心国，然后谁盟国反过来就帮盟国。那中共现在在我看来也是这样啊。那如果你说你中立，那好，你中立，你两边都做交易也可以。问题是你实际上你的宣传，你的整个走向，就像我刚刚前面讲的香格里拉那个徐辉将军他的讲话，就是在谴责乌克兰，然后而且在大陆制造舆论。帮俄罗斯讲话，你整个中共的舆论都是在帮俄罗斯，你一点都不中立啊。那乌克兰他为什么今天他要去见中共？因为他需要他认为中共是一个比较灰色摇摆的力量，他可以靠中共去跟俄罗斯传话，就是类似这样的角色，绝对不代表中共是真的中立。那他到底中共是什么态度？你看他的那些宣传，你看他的那些走向，他也不敢去公开讲俄罗斯是侵略者，他哪里中立呢？他根本就没有中立，他就是很明显的，他的所有的舆论宣传。我们看网络的风向嘛，在刚开始开战的时候，支持乌克兰的人还会被警察限制言论。那个时候，整个大陆舆论多疯狂的支持俄罗斯啊！只是现在因为俄罗斯看起来没那么厉害，他们才开始有点收敛，对不对
？OK， 好，了解。来，魏凌峰先生，既然讲到中立，刚才这个许先生说中国哪有中立啊，一点都不中立。好，同时我们来回到我们的新闻，就是说，因为北约的成员国总是有32个国家哦左右啊。 那这么多的国家，三十几个国家，他们因为他们发表是共同的这个联合宣言啊，认为中国在俄乌战争上这个完全没有中立，而且讲的中立就是骗人的。那我想请问你啊，北约有必要跟中国过不去吗？这北约三十几个国家不了解事实吗？你的看法？
应该是这样讲哈，北约的确是作为一个军事集团啊，它有发表这样一个声明啊，表面上它是代表着它所有的这个成员国，一共有32个国家哈。但是我们知道，其实北约内部啊也并不是铁板一块。比方说，匈牙利的总理欧尔班就在北约峰会之前访问了中国，也访问了俄罗斯啊，包括北约内部的土耳其，其实也经常在这个俄乌战争的问题上哈进行摇摆，甚至要帮俄罗斯卖石油，欧洲其实这些国家，他们作为北约这个集团的一部分哈，他们实际上呢，因为是美国向他们提供这样一个军事上的保护，美国是真正的北约的主导者，所以说呢，北约的这个声明呢，虽然说是所有这个成员国共同发表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每个成员国他们对于中国在这个俄乌战争上所起到的地位，或者说他们本身对于俄乌两国之间的这个互动啊，他们各自的立场啊，其实在北约内部的国家当中也很不相同。所以说虽然有这样一个声明出来了，它可以代表北约但是呢它更大程度的是代表这个北约的主导的国家，也就是美国的意见。同时呢，我们也知道这些北约国家虽然数量很多，听起来有32个国家，但是大多数都是欧洲的小国甚至有一些东欧国家啊，他们不但小而且还比较穷，所以说呢他们很需要美国不仅仅是在军事上给他们的支持，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站在美国这边，美国可以源源不断的给他们在这个经济上的这种援助和这个贸易上的支持啊。所以说呢，北约的声明很大程度上是美国一家说了算的，而且这些小国是没有胆量，即使他们心里头有其他的想法，他们也没有胆量敢说出来。而且我们从像匈牙利啊、像土耳其等一些国家，他们实际的做法，我们已经看到跟声明的有关说法呀，还是有很大不同的。
Okay, 好，来这个，许建宏先生，刚才你也听到魏凌峰先生的讲法，就说北约啊，32个国家里面，这个穷的穷，这个糜烂的糜烂，所以呢，北约这32个国家，就算发表了联合声明，认为中国基本上不是中立的国家，而且在偷偷的给这个俄国背后输血，这个送援助，其实全部又指回到我国，我国是美国，美国让这个北约冲在前面去做抱怨，你认为呢？
我当然我是觉得真的很好笑，你说北约国家都又小又穷，那我想问中共跟俄罗斯的盟国北韩、古巴、伊朗，他们是什么？他们是又富有吗？他们是又有钱吗？我觉得这根本就不成立嘛。什么叫北约国家又小又穷？他们也许没有说像大陆的经济体那么大，但他们现在在欧洲，他们的我觉得北约国家跟日韩这些美国盟友，他们在全世界的 GDP 表现上还是在前茅吧，包括即便是波兰这些国家、这些东欧国家或捷克这些东欧国家，人家的生活整体的发展，我觉得不会，他们的贫富差距不会比现在大陆差到哪里去。所以第一个你说他又小又穷，我觉得 doesn't make sense。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北约国家它也是有一个有很长远历史发展国家，它最早是起源在二战末期的时候，先是打倒希特勒，而打倒希特勒之后呢，那个时候全欧洲都有战火、有饥荒。包括美国在荷兰爆发饥荒的时候，他把很多轰炸机改成粮食的空投机去空投粮食，还有后面我们知道那个柏林空运，那这些都是美国在欧洲能够建立这些影响力的一个很大的基础所在。那这个基础不是你今天中共讲一句什么战争贩子或拱火，或是俄罗斯讲几个宣传就可以轻易动摇的。而且不要忘记了，虽然说这些北约不是每个国家都反中共，很多没有错，倒像法国、德国都很亲中共倒气，可是不要忘记这几年这几个核心的北约国家也开始在注意中共在这个南海的扩张，在这个印太地区的这些已经越矩的行为。所以你看今年在澳洲举行的这个漆黑演习，一堆欧洲国家，到底说亚太跟印太跟它是没有关系，为什么德国空军也来了，英国皇家空军也来了，法国空军也来了， 都跑到澳洲去军演，为什么？难道是要防美国吗？难道现在这些北欧国家是要防美国在亚太国家？不然当然是针对你中共嘛。
OK，
那我是觉得。我觉得这一定有代表性嘛，你不怎么可能是美国一家的言论，对不对
？OK， 好，了解，美国也没有办法做到一家之言。好，我听到了，来，我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因为，这件事情。让中国来讲的话，因为他是一直在国际之间，他觉得说俄乌战争他保持的是中立的，但是问题是，北约发表了这个联合宣言以后，你看中国不管是外交部，现在上升到就是国防部都出来痛批北约是战乱的什么战乱播种机。我们待会就要来谈一谈，北约想干嘛？北约想打仗吗？北约想造反吗？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俄乌战争，北约指责中国是关键支持者，中国骂北约是战乱播种机。您相信哪一边的话呢？中国一直说自己是中立的，你认为呢？你认为他是不是很中立，还是假中立？待会呢，我们在洛杉矶时间6:30以后，纽约时间9:30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魏林峰先生，第二位是许建宏先生。好，我们接下来请这个魏先生好不好？因为这个北约这么大的一个国际组织啊，谴责中国在这个背后偷偷的给俄国输血，提供这个战争的物资啊，所以这个事情让中国的名声在世界上当然自然就会很难看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先从外交部一路开始反击，然后到国防部都出来开记者会，痛骂北约是战乱播种机，认为北约在乌克兰、阿富汗等地带来战火，又在亚洲地区搞阵营对抗，搞什么分裂。那么我想请问你啊，你怎么看北约这个组织？虽然刚才您谈过，就是说北约这个组织可能都是小国啦，或者是他们对中国的这个策略也不太一样啦，有自己的看法。可是不管怎么样，这个声明出来之后，我们看到中国的这个外交部跟国防部都出来一路的这个反击啊，然后同时称这个北约就是一个战乱播种机。北约是一个这么讨厌的组织吗？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想啊，我们来解读这一条新闻的话呢，首先因为北约它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国际的军事组织哈，另外呢，它又是这个世界上实力最强的美国所主导的一个军事组织，所以它以北约的名义发表的声明肯定是会被中国官方给予高度的重视的。所以呢，中国不管是在外交部还是在国防部的发言人呢，都对于北约最近包括峰会，包括他们所发表的声明这个进发表了他们的官方的意见。所以说呢，北约它的确是世界上一个非常重要，而且确实是最大的一个军事组织啊。它之所以重要，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美国所主导的军事组织。同时呢，我们知道北约它的名字，我们就知道它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它不是一个全球的什么军事组织哈。从它的名字上，我们就知道它所负责的防务范围仅仅应该是限于北大西洋地区，也就是大西洋在北半球的这个地区哈，北大西洋两岸一边是我们北美洲，另外一边是欧洲。但如果说北约他想把他的这个是影响的范围涉及到这个世界的其他地方，如果特别是涉及到这个亚洲地区、亚太地区，或者用美国最新的一个名词叫做印太地区的话，我想呢，对于中国就会感受到北约这个世界最大的军事组织，给自己周边地区所带来的一些安全的防务上的影响，所以说呢，肯定也会引起中国的关注和重视。这一点呢，我觉得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如果北约它 按照他自己的宪章的定义，他是来维护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哪怕他卷入了某一场战争，从中国实际的安全和国防的需求来说呢，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但是如果北约想把它的影响力一直渗透到了这个亚太地区的话，包括这次北约的峰会邀请了日本跟韩国的领导人去参加北约的峰会，同时呢，北约又经常在跟像日韩这类美国的盟友国家进行一些军事的互访，包括一些联合军事演习，那自然也会引起中方的关注。中方会想说，北约一个北大西洋的军事组织，他在亚洲究竟想干什么？他在太平洋地区，他在南海究竟有什么样的目的？所以说呢，中国说它是战乱播种机，因为它在世界的其他地区，刚才有讲到像是什么阿富汗啦，在伊拉克啦，在包括这次乌克兰的战争，也有北约的一些幕后的影子。所以说，中国就要提出质疑，北约究竟在它的防务区以外，究竟它在亚洲有什么目的？
好的，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许建宏先生啊，北约想干什么？北约刚才照这个魏凌峰先生的讲法，就是说在过去发展的这个他举办的这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个会议里面，把日本也找去了，看起来北约有野心啊。中国当然想要防着他，而且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军事组织，中国不是眼睛瞎了或者怎样，他看得见的。所以你的看法呢？北约有野心吗？
首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它不是地理范围只在北大西洋，因为第一个你看像希腊那个土耳其，他们地理范围也不在北大西洋，甚至土耳其它根本就不算是欧洲国家。那有时候为什么北约的存在对像土耳其这种国家会这个好处，因为它不会，因为欧洲国家排斥土耳其，他认为土耳其不够欧洲，所以美国把土耳其拉进来，所以让他可以享受到跟欧洲国家平等的待遇。所以有些时候北大西洋公约它代表的它并不是一个地理范围，它是一个意识形态的范围。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最早可以追溯到的是1941年的时候，这个大西洋宪章，罗斯福总统跟这个丘吉尔那个时候在他们所制定的这个宪章，就是说要把美国的美式或英国这个西方的民主价值推广到全世界，要对抗包括像纳粹、日本军国主义或是共产主义这些集权国家。所以它是属于一个民主自由的概念，意识形态的概念。先不管我们对民主自由定义什么不同，它就是一个，它不是地理范围只在大西洋，它会一直扩张。比方说蒋介石在1949年一直想争取参加北约，这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但是那时候连中华民国都想要搞亚洲的北约，因为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范围，它并不是地理范围。然后第二个，北约也中共也不是都总是防着北约啊。我们比方说1969年中共跟苏联爆发珍宝岛之后，中国跟北约还很好嘞，还变成一起对抗苏联的这个伙伴的。你说那时候阿富汗就没有战争吗？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时候，北约也干涉啊，北约国家也来干涉阿富汗呢、啊。
Okay.
说中共也输送武器给阿富汗反抗军，跟北约合作的好嘞。那个时候美国在尼加拉瓜反共，中共也来掺一脚啊，反那个什么商定那个政权啊，中共也来啦。那中共就没有跨越区域到别的地方去干涉吗？也有啊。那这样子，那现在中共在委内瑞拉。在那些拉丁美洲，他们居然就没有扶持那些反美的势力吗？或者是说，现在在中东一些国家，比方说前面打红海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去打红海那个恐怖组叫什么名字？那都还打到，甚至还打到中共自己的船。那些组织中在跟以色列作战的，或者是说那些恐怖分子，中共没有在舆论上支持他们吗？
Okay.
那你说美国把势力看到亚洲来，然后你最后你讲美国把日韩拉进去不好，那你中共有本事你拉了日韩，你觉得美国在侵略日韩，那你中共为什么不跟日韩搞一个另外一个军事组织来对抗美国呢？对不对？你不敢嘛。
OK， 好，来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教两位啊，因为这个上个礼拜我们的国务卿布林肯在辽国跟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见了面，然后呢王毅就告诉我们的国务卿布林肯，就说中国绝对没有向俄罗斯运送武器，然后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是坦荡荡的，将继续的坚持促进双方和谈。然后王毅也说，中国绝对不接受施压跟讹诈。OK， 来， 我想先来请教魏凌峰先生啊，我们看到这个不管是外交部或者是国防部，中国啊，外交部、国防部，然后王毅上个礼拜的说明跟我们的布林肯强硬的表示说绝对没有。我想请问你，中国到底有没有被冤枉？你的看法呢？
我想实际的情况，中国也确实没有卖武器给俄罗斯。刚才呢，包括另外那位嘉宾，他说中国有卖武器给乌克兰，其实这也是没有的事。中国卖的只是一些民用的商品，包括无人机，也并不是军事用途的无人机，而是普通的像是民间使用的那种高空拍照的无人机等等啊。他们这个说中国卖武器给俄罗斯，实际上确实是子虚乌有，但是呢，很多普通的民用产品是可以被俄罗斯啊用来用在他们这个军队日常的生活方面，或者说用在一些普通的这个像是啊技术上面，它并不是一种像是这种啊飞机坦克这样用于战场的军事行为的东西。但是你好比你说你买一个无人机啊，一种民用的这种可以拍照的，或者说你哪怕买一个普通的这个家庭用品，你可以用在这个军队的生活上，这个士兵的生活上，这算不算是支持俄罗斯呢？我觉得这不能算，因为这只是普通的工业商品和民用商品。至于俄罗斯它是不是有用在他自己的军队上，这是他的问题，这并不是中国的本意。而且中国也没有办法限制俄罗斯说我卖给你不能用在这个军事用途上。另外我们看到这个乌克兰的外长近日在访问中国的时候，他已经明确表示说中国现在是乌克兰最大的贸易伙伴，所以布林肯指责中国的说中国在支持俄罗斯打这场战争，那么是不是同理俄罗斯反过来也可以指责中国，哦，说你还在跟乌克兰做买卖，跟乌克兰买粮食，所以你是不是也是在支持乌克兰来反抗对抗俄罗斯呢？我觉得相同的道理就看你是站在什么立场上去解读。而实际上呢，我们要看到一个基本事实，就是中国没有卖武器给
他。 OK， 好，来又打住一下。好，接下来我们请这个徐建宏先生，中国到底有没有被冤枉呢？刚才这个魏凌峰先生讲说中国卖的东西基本上都是民用的，但是卖给任何一个地方，你要拿去怎么做不关中国的事啊，所以中国没有卖武器啊。来，这个徐建宏先生，你认为呢？中国有没有被冤枉？
我觉得这个说法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啊，你就承认你在卖啦。那是战争上本来就没有什么军民之间分的，你现在打仗东西我管你，用民用进口。那个时候二战的时候美国派飞虎队来，他们也是用民用的名义来，那他们有没有打仗？他们有嘛。我们看不要这些外交实力就不要讲，你事实上就是在支援他打仗，而且你两边都在支持，你两边押宝。所以刚刚那位先生讲的也对，你这样继续走下去，你迟早两年都会得罪。而且你中共现在为什么不敢公开支持俄罗斯，像北韩跟伊朗那些国家那样支持，全部压下去？因为那些国家没有，他本来跟西方就没有关系了。那中共不一样，中共他经济上还是依赖西方，还是跟西方互赖嘛，他两边都不敢得罪嘛。那现在俄罗斯也因为需要中共的经济支持，他不敢跟中共直接呛。可等到以后俄罗斯如果他有点起色了，那他是不是也会回头来报复中国？那当然是有可能的。对不对？那所以那当然中共没有被冤枉啊，他当然是两边在支持，他最后是大家都得罪嘛，就看他自己怎么玩嘛，这是一个走钢索的游戏嘛。
OK， 好，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进广告，我们听听听众朋友的意见，你觉得呢？这个俄乌战争，中国一直说自己是中立的，现在看到这里，因为北约说你根本就不是，你偷偷的卖东西，这种战争物资给这个俄国，然后中国就骂北约说你是战乱播种机。好，想请教听众朋友，中国是中立的吗？你怎么看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俄乌战争，北约指责中国是关键的支持者，意思也就是说中国在私底下提供给俄国战争的物资跟政治的支持，所以觉得说中国你根本不中立。然后呢，中国当然听了以后不高兴，就骂北约说你们是战乱的播种机。现在这个事情，战争打仗打了两年，哇，这个双方死的人真的是非常多。那么现在想请教听众朋友的问题是，两年过去了，你看到的中国，你认为它是中立的吗？你认为北约有没有冤枉他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许建宏先生，第二位是魏凌峰先生。来，我们听听大家的想法。中国这个现在在这个俄乌战争里面，他的态度两年过去了，应该看得很清楚了吧？好人坏人，或者是中立不中立，我想民众心里都有一把尺。我们来听听大家的意见。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喂，
哎，赵光英你好。
好，
我的个人的看法是，中国是两边的床头那墙头草，有哪边利益就往哪边转。开始的时候觉得苏联一定赢，所以他靠苏联就替苏联出这个各方面的资助，习近平也同时跟那个普丁在发表上是他们两个合作是无上限的，军事合作无上限。那在这个北约的支持之下，乌克兰终于有摆这个力量。当他们这个情形之后，中国又看了，哎，那我也不能这个向也要向乌克兰那边有时候讲一些好话，所以他在两边里面各自得意。
那你觉得他中立吗？
他当然不中立，他看的只是我，他中国看的是我以他本身的原则来讲，他赚人和赚的利益。
来来来，我理解哈，我现在问你的问题就是说，你认为北约指责中国，你认为中国有没有被冤枉？
没有被冤枉、
okay.
因为他的确提供某些军事还有很多军事类似军事的武器给苏联，甚至在美国在欧美里面都禁止说不应该出借这些高科技东西给他。
OK， 好，来，谢谢你，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好不好？谢谢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啦，你的看法呢？
喂，你好，广宇。
嘿、hey, 你觉得呢？
我觉得北约说的是对的啊，北约肯定手上有证据，只是不会拿到台面上来让中共难堪而已。
OK，
对，只要说你看这两年那个俄乌战争，只要不是一个瞎子、一个聋子、一个哑巴，他都知道这个最基本的东西，就是如果没有中共在后面去制止那个俄罗斯，他能够坚持到现在吗？他早被那个乌克兰赶跑了。嗯，对啊，所以。我觉得北约是没有冤枉中共的。
OK，
中共做什么事情，他就大家全世界都看到啊。他你看那个习近平，他跑去俄罗斯，或者普京跑到中国来，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待遇，互相什么样的一个嘴脸，大家都看得一清二楚了，对、
okay.
吧？
好，好。
然后那个对，泽连斯基邀请习近平去，那么他每次都拒绝。那你不邀请泽连斯基来，你说你是中立，你为什么要双标呢？
OK， 对，而且就是中国跟乌克兰是有邦交的，这是朋友的关系。如果真的是中立的话，以你的看法，就是说，你既然去俄国，你应该去俄罗，就是你去俄罗斯，你接下来就要去乌克兰呢、啊，你这叫中立嘛，是不是 ？OK， 理解了，谢谢你哈，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哦，感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没接起，哎，是，请讲。
我觉得中国是在玩这个三角恋爱，他既得不得欧美的这个市场，又要拿俄罗斯当他的挡箭牌来消耗美欧的这个实力。所以说呢，他玩这个玩得好的话，他两边吃糖；玩得不好的话，两边都不喜欢他。你知道吧？他现在美欧这边肯定是没有玩好了，然后呢，俄罗斯那边到底玩没有玩好？那他妈那普京心里怎么想，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对不对？所以说中国现在自作聪明， 实际上呢是自己把自己搞得很羞。
我现在问你，就是说你认为中国他到底有没有中立呢？因为他一直强调说没有，他没有卖武器，他没有这个，他绝对没有做这种事情。你认为中国有没有被冤枉？
本来这个普京跟那个俄罗斯这个侵略乌克兰，事先在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就通知了习近平的，他怎么会不知道？他当然知道了，他要从中牟利嘛，他怎么会不支持俄罗斯呢
？OK， 好，所以你也认为中国没有被北约冤枉，他是清楚的很。OK， 谢谢。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你的看法？
哎，广瑜啊，好。
Hey， 好。
晚上好。
好。
哎，我关一下这个另外一个。
OK，
中国在这个北约认定中国在支持俄罗斯，并不冤枉中国政府。战争以来。
啊、
那个普京和习近平见面一次，直到现在还在军事上，在海洋里面进行联合军事演习。
Well， 联合军事演习，
你听我讲。
OK，
中国没有直接部署完整的武器，这也是事实。但是他补充了很多的配件、零件支持。
OK。
而且从俄国进口了大量的天然气、石油，来从经济上支撑俄罗斯。他在讲玩这个采钢丝的这种杂技，他做不到。实际上，世界人民已经认定了。中共的政
治，我这样讲哈，讲你就好，不要讲说哦，人民已经看清楚人民是谁，人民太多人了，你就讲你就好了，你看清楚这样就可以了。我觉得我们欧美国家哈，一人一票，自己代表自己的意见，好不好？感谢你的发言喽，谢谢你哈，我们把机会让给别人，好不好？感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你的看法，你觉得呢？北约有没有？
我就想问一句，北约有中立吗？美国有中立吗？中国相对来说还讲着脸面。
来来来，您听我说哈，什么叫做侵略？现在重点在这里，你知道吗？如果你觉得说是有人去打另外一个人，你完全不管，这个基本上就很奇怪了，你知道吗？现在你的中立的意思就是说，好，这件事情与你无关，你跨出来，你不支持这个也不支持那个，那这是你的宣誓嘛，对不对？现在我的意思就是说，中国一直说自己是中立，你觉得呢？他做到没有？
不可能中立。
哦，
中立是不正常的，不中立是正常的的。
Okay，
对，因为他有他的利益，
okay。
美国有美国的利益，北约有北约的利益，谁也中立不了。在战争面前，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立场。
OK，
最后说中立都是虚伪的。
Okay，
美国跟更虚伪。
OK， 来来来来来，我今天讨论的是北约哈，北约三十几个国家朝着中国骂，然后呢，这个中国呢，从外交部到这个国防部 ，OK， 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出来，就是说没有、没有、没有。那你这样，你知道吗？北约三十几个国家对着你中国指着鼻子骂。那你是不是被冤枉了？我们来聊聊嘛，是不是？好不好？谢谢你啦。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哦。感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你好。
哎，美国。
来来来，中国说自己是中立，请问你觉得呢？中国有没有中立，还是有没有被冤枉？来，
没，中国不中立，还有谁中立啊？俄罗斯根本就不需要中国的这武器。中国很多武器都购买呀，或者学俄罗斯的啊，是吧？俄罗斯是中国的老大哥，哪用这个中国去支持啊？反正北约呢是个邪恶组织，它专门发动战争的，是美国的附庸组织啊。
来来来，是附庸组织，那这个中国也附庸了俄国，不是嘛？都一样，我们就。照事实来讲，中国今天有没有被冤枉？你知道吗？北约三十几个国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三十几个国家，就指着中国说：“你偷偷的去支持了这个俄罗斯，你有没有？”我们现在针对于这个事情来讲，国际关系，你知道吗？ 小国当然要依靠大国哈，这个毋庸置疑，要不然小国迟早会被灭掉，所以这个是一个现实。OK， 我们今天讨论的是朝着中国说你不中立，请问中国中立了没有？有没有被冤枉？这是我的主题，好不好？谢谢你，来，你在线上 ，Hello， 喂，
你好，
喂，有接起来，有接起来吗？
啊，接听到。我觉得中国有中立啊，有啊，中国本来就是带着中字吧。
你说什么？
我说中国就是中立，中立国才叫中国。
这中国是中立国，所以叫中国。你这是硬凹吗？我现在讲的是新闻，你现在讲的是要怎样？是什么成语连连看吗？不太好吧，好不好？别闹了，来，我听听看别的朋友的意见。来，你在线上，请讲。Hello，
你好，赵冠宇，你好。
嘿、hey ，
啊，我觉得他不属于中立吧，因为中国在国际场合上多次拒绝就是谴责俄罗斯的行动，然后就是在甚至在联合国投票当中，他也是弃权，要么就反对谴责俄罗斯，这是他这是公开的场合。还有就是，他现在还是跟俄罗斯好像还有这很密切的这种能源的这种合作，因为战争的话就是烧钱的嘛。
嗯，
他有这种能源的合作的话，他就是给俄罗斯输送这种金元嘛。然后还有就是这个中国这个媒体还有官方的话都是，非常避免去批评俄罗斯的，就是在中国的这种媒体，还有甚至就是外交部，还有这种，像什么军事部门都是
国防部啦，
谴责的，
国防部啦，军事部什么部啦，
不好意思，都忘了
什么部啦。OK， 继续。
对，然后呢，我觉得说他到底有没有说武器上支持呢？其实现在那个在俄乌战争上，他有很多就是那个朝鲜流的这些武器嘛。
OK，
你要是跟朝鲜好朋友，那就是中国了，对吧？那他们非常近了，
okay。
就是
所以你认为
武器啊都有可能。
你认为中国没有被冤枉，这是你的意见吗？
对，他没有被冤枉，而且他已经信用破产了，就是在这疫情这个事情上。
疫情是疫情，我们现在讲这个就是，你知道吗？打仗死人啊、哦，这个每天都在死人，而且这两国战争越打越狠，而且狠到一种程度。哎，我真的有些时候不太愿意讲战争的事情，战争就是两边的人不认识，互相杀对方 ，That's it。就这样没了，所以现在北约就指着中国说，你不是说你中立吗？你中立在哪里 ？OK， 中国说我是中立的。我要这个到底有没有中立？我们来看看嘛，我们来谈谈嘛。好，谢谢你哈，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感谢你的发言。来，你在线上 ，Hello， 喂。
我觉得中国是中立的，两个意思，一个是乱中取静，第二个是火中。
第二个是什么？
乱中取利，火中取利，就是跟他国里面要那个反利。
OK。我觉得我讲的中立跟你的那个中立，我搞不清楚。你讲的中立，我是立正的立，你是中间摆在中间的利益的利。我觉得我们不要咬文嚼字，好不好？我们讲的就普通白话文，可不可以？中立就是 mutual，OK、okay？ 我什么地方我都不表态，我不站在你这边，我不站在那边，我什么都没有。我是希望你们两边合作的。这个虽然这个俄罗斯侵略了这个乌克兰，这个事情你们家的事，我往后靠，我什么事情都不参与，这叫中立。你现在讲的是两边赚钱，你觉得这叫中立？从中取利是吧？哇、哦，你这个是玩语言游戏了吗？不是吗 ？OK， 好啦，谢谢你哈，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喂，
你好，
哎，
不是中立啊，陷害啊，中国，
什么中？我在讲乌克兰俄乌战争，
有很多俄罗斯间谍啊，很多啊。在中国啊，这武器呢，在外国的，不是在中国，但是那些武器啊，在
OK， 哪一个国家没有间谍啊？你告诉我一下， 间谍基本上是维护国家安全 ，OK， 这每一个国家都在做 ，OK， 不是只有俄罗斯在做，我们美国没有嘛？我们美国的间谍可厉害了 ，OK， 我讨论的是北约，好不好？我不讨论间谍，好不好？谢谢，我讲的您听得懂吗？来，我接最后一位听众朋友电话，来，你在线上 ，Hello， 喂，
你说他中立吧，很简单啊，你这两年跟普京见过多少面？跟那个，
乌克兰。
泽伦斯基见过多少面？没有见过面吧？
没有，
没有握手拥抱吧？
没有，
这么多年
没有。
对呀，怎么叫中立呢？这不很明显吗？只要是不是大傻瓜的话，都看得出来呀。是啊，你可能没有公开的支援武器，可是那边啊，被侵略了。你在联合国同情过吗？支持过吗？
嗯，
都没有啊。
OK，
所以人呢，就是想想当年自己被日本侵略的时候，美国支持你，现在呢，你反而骂人家，
okay, wow,
说人家拱火，
okay,
人家被侵略都不能得到别人的支持吗
？OK， 好，来来，日本的事情先放下。我跟你讲，我这历史就是一大盘棋 ，OK。谈哪一段都有关联，好不好？不好意思，我进广告，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就是俄乌战争两年啊，中国到底是中立还是不中立呢？北约指控中国不中立，有没有冤枉这个国家？好，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许建宏先生，第二位是魏凌峰先生。接下来每一位有30秒的时间来跟听众朋友们做总结。我们先请许建宏先生 ，Hello， 30秒，谢谢。
这个中立，你说中国到底是不是中立？中立有所谓的，你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制造混乱的中立，还是说你真的为了和平而去推动了中立？那很显然，中共他现在的所谓中立，他是在两边各卖武器，然后都各自讨好，然后以自己的利益为重心。那他这个是中立，当然是成立的，可是他这个中立的目的是居心邪恶的，他是要从战乱中得到自己的好处，甚至在中间利用这场战争同时拖垮俄罗斯、美国跟北约，然后他自己渔翁得利，就跟他抗战的时候让国军跟日军去打，他自己壮大一样。
Okay.
所以基本上这个他是真的要和平的话，不然他的指责。一个指责北约，四个组织头在指责自己。
Okay.
他只是战争的收割机，战争的制造者。好，拜拜。
谢谢。来，这个最后的30秒，魏凌峰先生，麻烦。
中国和美国一样啊，是有自己的国家利益的。基于自己的国家利益呢，中国在俄乌之间保持一个中立的立场，同时啊，继续维持着与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正常的经济贸易往来，包括既买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也买乌克兰的粮食。在这一点上呢，并不影响中国在俄乌战争问题上的中立立场。我们要注意啊，这个中立立场是指俄乌战争这个专门议题上的中立立场。中国跟俄罗斯跟乌克兰都是朋友，双边上中国跟他们都有各自的互动，并不影响中国在战争问题上的中立。
OK， 好，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非常谢谢两位特别来宾，谢谢许建宏先生以及魏凌峰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收听，谢谢两位，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空再会了，拜拜。